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上帝命令大鱼把约拿吐在陆地上之后，约拿就开始洗澡洗衣服，并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你救了我，我曾经昏厥几乎死亡，如今能再呼吸到清新空气，享受日光，真是何等美好。
约拿，约拿。
主啊，我在这里。
去尼尼微大城传告我曾给你的信息。
是的，主啊，这回我一定去。
约拿朝东方向亚述方向去，辛辛苦苦地走了好多天，终于过了幼发拉底河和西底结河，就看见尼尼微大城了。
哇，这就是尼尼微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城，要走遍全城恐怕要三天呢。我最好马上开始工作，可别出洋相叫人们笑我，人们可能以为我有神经病，但我又非做不可。
上帝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那个人在说什么呀？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他才说的是啊，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啊。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他在街上走，一直喊同样的一句话，真是奇怪呀。
天上的上帝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儿啊，那个外乡人说我们这个城市要被毁灭了。
爸爸，我希望那不是真的。
唉，那也很难说。我说过多少次，这城市越来越坏，充满了强暴、邪淫、诡诈、醉酒、狂宴，不一而足。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看，他又在说这句话了。
约拿每天在街上宣告着不好的消息，甚至连不出王宫的国王也知道了。大多数的人都信了这话，良心感到有罪。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好多罪，真该死。但是上帝既要毁灭我们，又何必限制时间呢？我知道，一定是叫我们赶快悔改。我要马上披麻蒙灰认罪，并且禁食，求上帝饶恕，给我机会重新做人。我们大家何不都悔改呢？
对，
这话有理，这话有理。
尼尼为王万岁，陛下召见有何吩咐？
我有一项决定，今天我要脱下王袍，穿上麻衣，走下宝座，坐在尘土中，并宣布一天禁食的日子。你快写此命令， 派人去尼尼微各处宣告。
我立刻去办，陛下，我马上派人到各处宣告陛下的命令。
请听，国王和大臣有命令说，任何人都要披麻蒙灰，不可吃喝，并要离开自己的恶道，恳切地祈求上帝，或许上帝会回心转意，使我们不至灭亡。
尼尼微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全在上帝面前悔改。上帝见他们真心悔改，就不毁灭那城。约拿传完警告，就离开了尼尼微，但并没有回家，却到城的东边山坡上搭了一座凉棚，要等着看那城的毁灭。
看吧，尼尼微人全在求上帝饶恕，不要毁灭这城。我希望上帝不要饶恕他们，一定要毁灭他们，不然我岂不成了假先知，说的全是空话？那我的面子可丢大了。上帝若向他们发怜悯，不毁灭那城，那我情愿去死。哎呀，好热呀，真吃不消。好在过两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树，它的树荫遮在约拿的头上，使他舒服些。
这植物来为我遮凉，真是好极了。
到了第四十天，天气特别热，更糟的是蓖麻树被虫咬死了，叶枯枝断。酷热的太阳把约拿几乎烤昏了。更让他生气的是，对面的尼尼微大城仍平安无事，因上帝回心转意，不毁灭那城了。这个时候，约拿忍不住了：“
耶和华啊，我在家的时候不就早已料到，所以我才赶快逃往他市。”因我早已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将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难。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我死比活着更好。
约拿，你这样生气合乎道理吗？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上帝耐心地向约拿说道理，加以开导。
约拿，你因这蓖麻而发怒，合乎情理吗？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
约拿，这蓖麻又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它一夜生长，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城中，连大人小孩共有12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呢？况且还有那么多牲畜。
上帝的话使约拿的心开了窍，于是他想：
正如我说的，上帝有恩慈怜悯，爱每个人，不愿一人灭亡，何况全城的人。从他对我的恩德看，我得承认自己太自私了。遮凉的植物死了，我心痛，对那12万尼尼微人我却不关心。他们悔改归正，侍奉上帝，上帝当然疼爱并拯救他们。可是我呢？他虽指责，却是如此温柔地开导我，真叫我永生难忘。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 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耶稣啊，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2-3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新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有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 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马特萨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到他死时必要施行，或在他死时将有大事发生。我们从创世纪已知马特萨拉死的时候会有大洪水发生，所以他的名字是对当时的人及之后的人的一个警示预言。上帝把这个名字赐给他，就是警示当时及之后的人不要犯罪，不要作恶，要认罪悔改，行神所喜悦之事。马特萨拉活了969岁，即这个警示预言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在意或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圣经记载说，当时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都是恶，让神后悔，心中忧伤。但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们，依然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神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义人挪亚，并让挪亚开始边建方舟边传讲神要做的事，并希望人悔改。彼得后书2:5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一家建方舟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是一个无比大的工程，世人都会围观，都会问挪亚为什么搞这么大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当挪亚向他们讲解后，有人会耻笑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下一代下下一代出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挪亚一家都是疯子。我小时候就听他说神要他造方舟，因为我们邪恶，如果我们不悔改，神要毁灭我们。看，现在我都当爷爷了，啥事都没有。我的父亲爷爷也跟我讲，那个叫马特萨拉的人说，他的名字是神所赐，他死的时候要有大事发生，据说跟挪亚说的是一样，是大洪水。孩子，千万别听他们胡说，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啥事都没有。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冷嘲热讽，挪亚还是一边听神的话，一边建方舟，一边继续传讲神的义道。尽管可能已经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笑谈，最终我们知道，在马特萨拉969岁死的时候，当时挪亚整600岁，大洪水真的来临了。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外，地球上的人类全部被毁灭。几千年来，神也在让我们信徒传讲着与挪亚时代类似的信息。今天的世界何尝不是在神面前败坏呢？地上满了强暴，神一直没有放弃我们，神深深地爱着世人，为着世人的罪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赐给了他们，让世人悔改归向他。 耶稣也说他还要再来接一切信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信徒的盼望。然而诗人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反应不也是像对马土撒拉和挪亚的反应一样吗？看这些话，他们都说了一辈子几千年了，他们口中的救主来了吗？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说，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读者，请你在听或读这篇录音稿件，严肃认真的思想，如果我们是信徒，无论我们的生命发生什么，经历什么，让我们像挪亚一家一样，保持对神的忠信，传扬福音并忍耐到底。如果您还没有信主，请一定记得，神从最初到如今都是爱世人的，神说的话不是玩笑，神说的话不会落空，神说的话也不是威胁我们，主还未来是神的忍耐和对我们世人的爱，当如大洪水一样最终会来到，主耶稣也是如此，他必定再来。
Couldn't stop missing it. You died for me.
在教会时常会听到一种声音，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去某个国家传福音，那里的人还不认识主，我没有能力去到远处，没有办法传福音，我口才不好，我知识不够，不会传福音。但传福音无需远行，因为活出信仰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常常将传福音想象成一个宏大的远方使命，甚至因此倍感压力。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的家，你的餐桌，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你常去的那家餐厅，都是你传扬福音的地方。你每天接触的人，就是你要传福音的对象，家人、朋友、同事、邻居、同学，甚至是每天在小区门口打招呼的保安。他们是我们生命中最熟悉的人，也最能看到我们生命的真实改变。无需远行告诉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一种随时随地的生活方式。圣经马可福音5:18-19记载，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人恳求与耶稣同行，耶稣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急于去远方寻找大使命的成就感，却忽略了身边的人。而他们最需要看到的是你在信主后的改变，是神在你这个基督徒身上所行的大能。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身边的人看到你真正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当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远方，你生活的日常就是最真实的见证。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8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 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神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肖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10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员想了一会儿，就用3个字回答这位观众。肖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 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看剧追剧是现代人生活里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很多人用它来放松自己，或是暂时的逃避现实，常常不自觉的就沉迷其中难以自拔，耗掉了大量的时间。住在台湾的 Lily 就是如此，她曾经深陷在追剧的习惯里，明明知道不好，却怎么也戒不掉。最后神用奇妙的方式介入，让她彻底摆脱了上瘾对她的束缚。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新冠疫情的期间，因为窝在家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呢就会不小心常常拿起电视遥控器转来转去，不经意呢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古偶剧。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好，每天顶多我就看个一两集，而且还是在午餐晚餐的时间拿剧配饭吃。可是慢慢的我就是开始欲罢不能，会一集一集开始追下去，然后呢觉得追剧好像也不过瘾哦，就会开始去找原著小说，那看遍了各个网站，追每一部现在正在热映中的剧集。最后我连图书馆的实体书都不放过，就是沉溺在那个风花雪月啊，还有情欲探索中，然后每天平均要花6个小时以上在看小说及追剧，仅次于我睡觉的时间。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觉得我这样生活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啊，追剧看小说很省钱啊，然后也能让我见识人生百态，因为有什么宫斗宅斗还有那些心机算计什么的。 而且坦白讲，我还可以暂时逃避不美丽的现实，就是外面的疫情，然后在小情小爱里做个白日梦，很好啊。这样子糜烂了1年多，然后我因缘际会接触到了信仰，成为了慕道友。开始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啊，可是大家都这样子过日子啊，一直到我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就在某一天就很奇怪哦，就是我在电视剧里的那个爱恨情仇里打滚的时候，就突然惊醒，然后就不对啊，我在浪费我的生命耶！可是我的脑子里虽然冒出了想改的念头，长达2年我就深根了这个坏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哪有办法？那我无法也无力戒除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15节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知道要改啊，可是我没办法忍住不去看。我尝试祷告，求主帮助，求圣灵指引我。可是祷告完了，其实我又默默地点开网站。”然后打开书，努力看忘情追，然后用充满罪恶感的心沉溺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我其实觉得自己还蛮分裂的，就是我明明在外面的那个人设的路线呢，是走气质优雅，我的内里怎么会这么的肤浅粗鄙？可是我又努力也没办法压下想去看的欲望啊。然后就这样，又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很痛苦的面对我内心这种软弱不堪，而且我真的彻底明白，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戒不掉的，所以我就再一次向神求救，然后神就用了很奇妙的方式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眼睑呢就莫名其妙的发炎。连我的眼科医师都没办法说明原因哦，我都一直逼问我的眼科医师到底怎么回事，他都静默不语。这个病呢，其实是不致命没有错，可是很麻烦呢，因为眼皮会红会肿，然后最痛苦的呢，就是我很痒又不能抓，不是眼角痒啊，就是那个眼睑痒，然后不是大痒就是小痒，啊，反正就是没有一天不痒。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跟看小说、追剧一定没关系，不要想太多，所以不认错、不悔改啊。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之后啊，我发现好像减少用眼睛的时数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但也就是真的一点点而已，就是眼睛还是会发痒，然后天天就一直被折磨。然后最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呢，我只好很大刀阔斧的在电脑上取消了接下来2个月的小说预约，然后也那个按那个计时器呀，限制自己追剧的时数，然后增加听讲到的时间，因为可以不用眼睛，这样终于呢彻底断开了言情小说跟偶像剧。可是我的眼睛没有奇迹似的好转哦，可能是我心里的瘾头没有完全断干净吧，所以我只能持续向主求求主医治我。诶，3个月后啊，某天早上就是醒来，然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眼睛不痒了耶，而且还是好几天哦。坦白讲，我不敢太开心，就是决定再观望观望，谁知道几天后会不会又发作了呢？然后1年就这样过去，我没有再回到那个浪费生命的娱乐里，而且他们对我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啦。我因此呢，有更多的时间就是去运动啊、爬爬山啊、阅读啊、读经啊、拍照、听讲道，然后跟我的丈夫斗嘴。偶尔会跟天父碎碎念，为什么过去那1年这样子折磨我？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确信了， 就是长达3年的瘾头呢，已经离我远去。我是受了很多，好啦，一点点苦头，但获得的呢，是更美妙的丰收。由这件事情呢，我真的很深刻的体认到，靠我自己呢是有局限的，只有依靠神，我才能突破自己的界限。感谢赞美主。
谢谢莉莉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耶稣鼓励基督徒传福音给世人，然而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如何传福音，因此不敢开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榜样。孙永芳先生是一个在餐馆工作的中国人，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开始向餐馆里的同事传福音。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向同事们讲些什么。
我也同他们讲我的经历。当我受洗的那天，我受洗下来以后，很多美国弟兄姐妹过来同我拥抱，同我讲，我们同你做祷告已经十几年了。当初你肺部开刀，我们就同你做祷告。当初这个店火险的时候，我们也同你做祷告。而且你的女儿也讲，我爸爸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们也同你做祷告。但是今天你信主了，我们都没有认为这是词，因为这个是你真正的接受了主。我接受主受洗那天，我很激动，掉眼泪。很多弟兄，他们仅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老先生，他们也掉眼泪。他们认为主又找回一个失去的羊羔在外面。现在我很年轻，3个月、4个月的 baby 啊，这是在我心灵上面感觉。就是我的肉体60岁了，但是我的心灵很年轻。我也碰到很多这些同胞。他们认为何苦奈何，没有前途，主公又这样累，离开家，离开先生，离开太太，离开小孩，离开父母，他们住一天算一天。我也同他们讲我的经历，他们认为你的命好，我说这不是命好，这是主对我的安排。主爱每一个人，主在试炼每一个人，他爱我，他也是爱你的。那么他说，我是不是工作很顺利啊？我是不是可以赚很多钱啊？我能不能是很安定的居留下来啊？我说，只要你有信心，你要有耐心，你要有爱心，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几千年以前他们求主，他们需要什么？我想主对现在这些人，他们也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需要。我说最重要一点，你不能犯那些罪的事情，你不能醉酒。你想你醉了酒，你明天怎么上班，怎么做工，可能老板要开除你了。你保持了你的健康，保持你的心情好，你工作的表现好，老板不会开除你，要用你。老板赚了钱，他会加你工钱。那么如果你再接近主，上教会，碰到基督徒，他们会帮助你，他们会试你在各方面，他会带你到他家里面去，因为你没有同你的亲人在一起，你去了你就会感到这个重新得到了一种家庭的温暖。这是我以前也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也经常去弟兄家里面，每次去我离开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的掉眼泪了，每次去我都感觉到我说我有回家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在餐馆里向同事传福音的内容片段。听众朋友，您是基督徒吗？不妨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身边的朋友，这是传福音的方法之一。如果您想知道有关传福音的方法与内容，请来信给我，我们可以借着书信交流，相互学习如何的传福音。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号信箱， 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导致人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